撒母耳记，不过在撒母耳记我们以往是读这些人物，今天我们要读撒母耳记里面讲的一个地名，或者说它也是一块石头的名字。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四章，请我们读第一节。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基甸基械，非利士人安营在雅弗。好，这里有一个名字叫做以甸基械，这个地方叫做以甸基械。而以甸基械这个名字它是什么意思呢？等一下我们会再读到，它的意思叫做耶和华直到如今都帮助我们。刚才我们读罗马书里面保罗说，若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好，我们再读，但是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四章这里讲的以甸基械，就是一个他们失败的地方。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十一节，我们就准备一同读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三节到十一节。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军队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在那里将坐在二基督国上万民的耶和华军队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俄布尼、非尼哈与神的约会同来，耶和华的约会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大声欢呼，地面震动。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会到了营中，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他们营中。”就是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之手呢？从前在旷野有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人。非利士人啊，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隶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出兵不到三万，神的约会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俄布尼、非尼哈也都被杀了。我们再读，第四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神的约会被掳去，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会被掳去了。好，我们读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非利士人将神的约会从以甸基械抬到雅弗都，非利士人将神的约会抬进大门庙，放在大门旁边。次日清早，亚述人起来，见大门不倒在耶和华约会前，脸不拘泥，就把大门仍立在原处。好，我们读第六节。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亚述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身子疮。亚述和亚述自己都是如此。我们在读第六章第一节和第二第一节和第二节。耶和华的约会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非利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会应当怎样行？请指示我们用什么法将约会送回原处。”我们读十一节，还是这一章十一节。十一节到十三节，
把耶和华的金金老鼠并金
都放在车上，留自行大道往波斯麦去，一面走一面叫，边左右。非利士的首领正在 他们约会，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百姓见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博士曼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神面前势力呢？这约会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哪里去呢？”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野营的居民，说：“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约会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会接到你们那里去吧。”第五章、第六章这两章说到神的约会被非利士人掳去之后，他在非利士之地所造成的损害远远超过他们以为得了神的约会所带给神子民的羞辱。这里也说到约柜漂流的历史。这一段时间约柜离开以色列，荣耀离开了以色列，那我们就看到他们怎么样情形约柜回到基列野营。我们最后再读第七章从第一节，我们读到十三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三节。基列野人们就下来将耶和华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拿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列野营很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苏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赤胆的羊羔献给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只知道火甲的下边。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山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一切，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事实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今天我们圣经读的多一点，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若是有机会的话，在家里把撒母耳记先多读几遍，也许以后这段时间我们会多一点谈讲从撒母耳记出来的经。以便以切，这是一块石头的名字，也是一个地名。那么弟兄姊妹们，在以色列人警戒里面和他们纠缠不休，一直有他们仇敌的。而这里给我们看见两段经历，头一段是以色列人失败的经历，他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他们步兵倒下三万。至于后面一段讲到他们得胜的原因，讲到他们如何胜过非利士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一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说以便一切，那么刚才我们读到圣经里就明白以便一切这个什么名字，这个名字说是帮助我们的石头，帮助我们的磐石。刚才我们看过上首诗歌叫更高的磐石，主耶稣的磐石，他是帮助我们的磐石。那么弟兄姊妹们，刚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是叫破了喉咙说以便一切，谁也没有帮助他。那么弟兄姊妹们，到后来撒母耳在那里祷告进食审判，在那里献上全身燔祭的时候，以便以切成了他们的见证。那位弟兄姊妹，哪一个神的儿女不喜欢得着神的帮助呢？我们就是神的子 我们愿意说我们的神是一切一切，我们的神是帮助我们的神。但弟兄姊妹，有些时候神让你口号叫得不响亮，因为一面叫你们正在经历失败，一面叫我们没有见证。那弟兄姊妹，撒母耳记第四章和第七章是对照，叫我们怎么样叫一遍一遍经历可以在我们身上成为真实的。每一个人都能做见证的，我们也会将你去过来问他一遍一遍，神是帮助我们的，他是我们的磐石。那么弟兄姊妹，你要晓得，在最早他们和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神的儿女已经在失败里面很久了，但他们一直想起以前的得胜。哦，弟兄姊妹，他们就以为说是他们中间有神的约柜是他们得胜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我们要看见怎么样的情形神能够帮助我，怎么样的情形神不能够帮助我。那么弟兄姊妹，有些时候我们遭遇患难，我们祷告神好像不听，有原因。那弟兄姊妹，好像什么时候我们好像经历得胜，为什么经历了？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个学习的态度，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遇见神的拯救，什么时候不能遇见神，就是不求他也不听。有些人告诉我们说，我在传福音说有个人，他还没得救，他说他写了一个字，他说人的尽头啊是神的起头，让他那里套来一句话，很好的一句话。那我也听过有一些人说，神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 ，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那么弟兄姊妹，到底哪一个对，哪一个错？这两句话都有人来引用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经历一切一切，我们就没有怀疑。我们知道什么时候神能够帮助我们，什么时候神不能够帮助。那么弟兄姊妹，当初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一遍一些失败了，他们就聚集在一起，他们也没有问神，他们就在一起商量，为什么今天耶和华帮助我们呢？为什么耶和华今天使我们遭遇失败呢？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神不能帮助我们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不明白我们失败的原因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他们在那个非利士人征战，一下子失败了，2000人倒下去了。他们并没有回到神面前，你看后来撒母耳表现就不一样。他们只是说为什么神不帮助，他们并不清楚知道。那么弟兄姊妹们，凡是不认识自己失败的，神不能帮助。有些时候，我们也不觉得我们失败，就好像以色列当时百姓。他们想，哦，我们没有得胜，因为我们没有把耶和华的约柜洗出来啊。因为这叫迷信神的存在，在他们身上。前面第三章我们才读过，第二章才读过，以利祭司荒凉的光景，他们两个儿子失败的光景，而他们还以为用非利哈和何非利两个祭司儿子能够为他们征战。那么弟兄姊妹，这里我们要说起以色列的历史，的确。大人的约会在他们中间，自从摩西出埃及造约会之后，这个约会就是神儿女中间最大的保证，神在他们中间。因为约会造好以后，这里他摩西说，这是耶和华留名的约会，在这里应该有神的名字，在这里，在这里有神的同在，在这里有神的启示，在这里有神的能力，在这里有神的权柄，在这里有神的荣耀，应该是这样。约柜应该是一个最最完全的见证。说到神迹，那么弟兄姊妹们，当初在以色列百姓正常的光景的时候，的确是这样。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我们就发现，哦，摩西他们一路在旷野走的时候，约柜走在他们前面。刚才我们破壁时有个弟兄祷告说，我们需要前面主的引领，不错。带我们正常的时候，你看神的引领是负责他完全的责任。约柜在怎样，前面在怎样走，神的儿女只需要跟随约柜的行动。约柜为他们寻找安息的地方，他们或起营，或往前走，或者安息，都在约柜的引领。一路我们有救助，弟兄姊妹，约柜是神儿女引路的桥。不仅是这样，约柜是神儿女得胜的原因。哦，那 一天人在荷马尔这个地方，荷尔玛这个地方，以色列百姓失败了，摩西让他上去，他们不肯上去。等到神说要降灾祸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又懊悔了，他们说我们要上去，摩西说不行。这一次神没有行动，约柜也没有行动，所以摩西也不行动，就他们擅自行动在荷尔玛遭遇了。对，约柜是何等荣耀啊！他们在那个旷野里面行走，最后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祭司就刚才约柜走在约旦河里面，祭司的脚刚刚踩在约旦河里面，约旦河的水就全然断绝，从亚当城一直流在那里，让以色列百姓过去。祭司刚才约柜就破坏，就叫约旦河的水停在那里。这弟兄姊妹们，的确神的儿女好像也知道神是帮助，因为他们看见约柜在那里，但他们忘记了一件事，他们不晓得一个分辨的力量，什么时候约柜有能力，什么时候约柜就见证他们的得胜，让他们和神的关系真实。因为约柜说到神与人同在，约柜就说到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在今天他身上里。那么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迷信以往的得胜，谁也不能帮助我们，必须要看我们什么真实。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他们就迷信以往的得胜，他们以为神是帮助我们。那么弟兄姊妹们，第三个原因，神不能帮助，为什么？因为他们利用神，利用神不能帮助。弟兄姊妹们，许多的我们的祷告也成了利用神的机会。神啊，你帮助我们！神啊，你帮助我们！那么弟兄姊妹，他们在这里把约柜请出来，为了什么？他们为了要看见他们遭遇的痛苦，但他们根本上不想归回神。弟兄姊妹，第四个原因他们是什么？他们不能得胜的原因，因为他们被仇敌辖制。他们活在肉体的里面，弟兄姊妹们，这里非利士人讲的话十分正确。他说：“你们要勇敢的做大丈夫啊，不然就要被他们抓去做他们奴仆啊，好像他们现在做我们奴仆一样。”弟兄姊妹们，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征战是奴仆之争的，看谁做主人，看谁做奴仆。弟兄姊妹们，罗马书第七章讲非常清楚的经历。我们不能得胜，因为我们落在肉体的里面，肉体的热情，肉体的努力，肉体的兴奋，肉体的智慧和方法。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他们把约柜请出去的时候，根本没有经过祷告啊！他们把约柜抬出去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约柜会不会遭遇什么危险啊！约柜没有行动，是他们架在自己肩膀上的。刚才我们说过，约柜的正常时候虽然扛在祭司的身上，但是实际上是祭司被引导，一个约柜高官抬在上面，人看不见祭司的行动，只看见神儿子的行动。那么弟兄姊妹，他们这里用人的智慧，用人的热心，你看他们一下子看见约柜来了，整个以色列人心中欢喜呀、啊，欢喜呀、啊。但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没有神。他们用人的方法，用人的智慧，用人的手，用人的组织，用人的努力，所以神并不能帮助。以色列百姓那个时候是完全落在非利士人手下。说到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当我们落在肉体里面的时候，神不能帮助我们的。那么弟兄姊妹们，有这四个原因，神没有帮助。虽然他们口里面，他们地方叫做以便一切。神帮助我们，但是结果呢是没有帮助，是一点都没有帮助。当然让他们抬了约柜之后，约柜也不灵用。那弟兄姊妹们，好些时候我们也看见我们神儿女当中有一个非常可惜软弱的光，平常都不好好亲近神，真正有需要了，耶和华帮助我们了，光是口里喊叫，没有多少真实。那么弟兄姊妹，不是我们传福音的常常告诉福音朋友说，你祷告神灵，神会帮助你，而且有多少真实的见证，神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 方法子，让我们信徒又不灵了呢？当初大德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从来没有要求以色列为什么做约束。但弟兄姊妹们，当他们进入迦南，在迦南地的时候，神的恩典格外增加，要叫他们真正进入属灵的生命和属灵的认识上，不是在外面认识，而是在他们的心灵，在他们个人身上要经历神的拯救和神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们，神不帮助他是最大的帮助。有一天当我们祷告不蒙应允的时候，是神最大的恩典。哦，要叫我们看见我们的失败，要叫我们看见我们的荒凉，要叫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要叫看见我们看见我们惨绝。弟兄姊妹们，如果神一直帮助的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一直到处做进和以列以谢，没有真实的帮助。神供给他们食物，神给他们食物，却叫他们灵软弱。弟兄姊妹们，神可以兴起外面环境，改变环境，叫我们容易，叫我们没有痛苦，但是神没有真正帮助。弟兄姊妹们，神不帮助是最大的帮助，把这些以色列人唤醒。那一天，荣耀离开以色列这个一家，生下一个孩子，那个亚非尼哈的妻子以利的媳妇，他就生下一个孩子，起名叫以加，意思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人。他们用这个时代说起来，在约柜还没有被掳以前，荣耀早就离开以色列了。不过神的儿女不睬，神的儿女不接受，神的儿女也不觉得是。用这个我们的神真实的神，在他面前没有任何。我们的失败，无论是个人的失败或者团体的失败，谁要暴露我们，叫我们知道真的失败。所以就是以前我们说过，神接近大麻风的方法，头一个叫他大麻风都发出来，藏在里面的不能进去，永远不会被进去。那么就是人，当我们失败过程去显出来的神却保守自己的。当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的时候，这里面特别说，那个约柜就从以便一些出来呀。以便一些什么意思？从神的帮助里面出来呀。弟兄姊妹们，神不需要人帮助，神帮助他自己。以加国的失败，却是神大大彰显荣耀的地方。虽然非利士的媳妇那个妻子。说以下国荣耀离开以色列人，但是荣耀的约柜当他离开以色列人地之后，在非利士却大大的荣耀。头一件事情，这段偶像的力量，他的大国庙，你知道那个大国庙，非利士拜大国，这个大国庙他们是农作物的神，结果到了大国庙里面，大国庙偶像捣蛋。约柜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一个是活的，一个是死的，一个是得胜的，一个是失败的。偶像伏倒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们呢？谁要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证明他是神？你看看，在先知以利亚时代，那里神的儿女心持两意，在加密山地上面，以利亚就对神的儿女。了他们明明心思两意，要到几时啊？如果巴利是神，就当敬拜巴利；如果耶和华是神，就当敬拜侍奉耶和华。弟兄姊妹们，神用大能证明他是神。以利亚就祷告在神面前说：“要叫他们认识你耶和华是神，又要他们知道我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事。”弟兄姊妹们，神向偶像提出挑战。哦，好多时候我们需要明白神是真实，神是真实，偶像是虚假。当面对面的时候，就提出了真相。 方由于双船不一样的船名，在中国大陆沿海一带大概不见沿海，渔村里。哦，他们去船名，那地方说你们这两天船名不会有人去的，为什么？他说那天是我们这里的偶像庙大王庙出巡的日子，偶像出来游行的日子。他说你们怎么知道偶像是真的呢？他说我们这个大王很灵验的，每年他们占卜的算出来哪天该游行的，每天都是晴天的，已经一百多年都是晴天的，一百多年从来没有受到挑战。那一天那几个弟兄在座那些祷告说，如果那一天大王出巡，大王出巡那天一定下雨。哦，这个挑战不得了，谁能管理天气呢？哎呀，那你说一心当中有人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一大祷告了，不得了，我早已过关，如果雨不下来怎么办？所以不要船了。哦，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一直祷告，真是好天气。那么利用这个祷告的那一天，大王要出去的时候，早晨忽然一下乌云密布，他们说，哎，我们算错了，大王不是这个时候出去，第二天出去的。好啊，今天没有下。结果第二天我们再祷告，又是这回看热闹可多了，大王不能出去呢，大王是泥巴错的，不能下雨了，你下雨就完了。弟兄们，他们在神里面真是有趣，他们祷告说，晚上福音聚会。天不下雨，你们都来听。正在倾盆大雨之后，祷告主啊，到了足够晚饭的雨停下来。哦，这个不一好船啊，神亲自证明他是神。你们弟兄姊妹，这一类的事情多么的难，神证明他自己是神，因为既然神的儿女失败，神却证明他自己的，并且他的手攻击非利士人。在这里说他们神之方，神之方大概翻译上有点讲究，有些说这个翻译错了，长一个瘤，这个瘤是什么呢？他们说可能是属性结果，对吧？淋巴结肠，这种现象。那弟兄姊妹，神就攻击非利士人，让他们肉体中毒，好了，他们把约柜信到了博士麦人前线，在博士麦上面一批以色列人呢、啊，他们还看见了啊，约柜回来了，他们很得意啊，他们头一关。看见这个约柜回来，对不对？好得意啊！约柜已经在波斯麦的磐石上面，因为这块磐石应该才叫以便一切啊，他们没有叫它以便一切啊，为什么？他们就太得意了，他们有没有损坏啊？里面的法版在不在啊？神说他，神就说他们要是他的圣洁。那弟兄姊妹，约柜成了太过了。无论约柜到哪里，哪里倒霉啊！人受神的咒诅，我们不，我们若是干犯神的圣洁和荣耀，我们得不到。但是不是神受的鬼，我们是应该。所以只有欺骗野灵的人发现鬼。那么弟兄姊妹，欺骗野灵在约柜的历史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看守欺骗野灵的这个基亚比这个。以利亚撒的儿子，以利亚撒亚米拿的儿子以利亚撒，是那蒙恩的，后来成了祭司。那么弟兄姊妹们，在约柜回来之后，刚才我们说过，头一个阶段，神让约柜漂流，证明以色列人失败。现在就是这样。那么弟兄姊妹们，当神的荣耀和见证再次回到神的儿女中间，大部分神的儿女都不接受，只有少数。撒母耳看见神儿女以圣经光景为主，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得胜基础是什么？基础在于我们是跟随神的人，属于生命成型，属于生命成型。就像我们讲的撒母耳，神等候撒母耳，不晓得等了多少年，在这里撒母耳被神得着了，神等候全以色列百姓等候了二十年，一直到他们全心归向神。现在我们要再讲真的一遍一遍的事情，什么样的经历才真正神帮助我？那么这里有几件事情，第一件叫做偶像，第一件叫做偶像，第二件 的翻译。第四件就是认识这一位磐石，救我们磐石。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以色列人经历头一件的投降。当亚比拿达家里侍奉耶和华约柜20年之后，撒母耳又被起来。在第七章第三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神，他必救你们回非利士。”就是因为撒母耳这里有属灵眼光，他就知道真正的得胜要制服肉体，必须先投降。这个弟兄姊妹什么意思？在我们今天经历里面太真实。今天我们说，我们没有看见外面的偶像啊，我们也没有拜其他偶像啊。用这个什么叫偶像？偶像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吸引我们的眼目，吸引我们的心。用这个，所以许多的偶像，并不是以那些人的面貌或者各种动物的面貌出现。什么地方，你的心被他的眼目，这个地方是哪里？有些人以金钱为偶像，有些人以物质的享受为偶像。弟兄姊妹，什么叫偶像？偶像就是值得我去侍奉的，叫做偶像；值得我去追求的，叫做偶像。所以怎么样？有青春偶像，听过没有？青春还有偶像，少年也有偶像。弟兄姊妹，偶像这件事情，所以这里一个最具体的说明，里面一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是，所以凡是能够在神以外得到我们心的，这个叫偶像；凡是在神以外得到我们侍奉的，叫做偶像。这个弟兄姊妹，每一个人的偶像，一层一层一层被神投降。何西阿书旧约里面有一本先知书叫何西阿，这一本书叫做除偶像的经历。最后在14章里面，第8节就起来说：“我与偶像，他有什么关涉？”那么你晓得，一个人真正爱神，刚开始不觉得他是偶像。哦，一旦开始的时候，好像这个人也很正常。但弟兄姊妹们，神说他的名字叫罗路哈，叫做罗哈，不是我的子民啊。弟兄姊妹们，等到他们在神面前蒙了一点光照，神在他们路上阻挡他们，当他们全心去追求世界上服务的时候，神隔断他们，不让他们顺利，神的大爱拯救他们。弟兄姊妹，何西阿书里面讲到这些经历，第一声的偶像是外面的事物，看得见的，金钱的引诱啊，物质的享受啊，各式各样的需要都是我们的偶像。等到有一天，我们说这些不能夺得我们的心，我们要爱主。好了，属灵的事物也变成我们的偶像，在教会里面的名望，在教会里面地位，我们也在那追逐啊。有一些祭司也有一个偶像在他们里面，神再做工，把他再打碎，你有这个偶像一层一层一层过去，到这一步他才能做。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系？神荣耀的显现，救我脱离偶像的情况。在家里就这样，他击打也必残，他打伤也必残。用这句神一面击打，把我们从偶像的权势里面打出来。好，在这里撒母耳记上里面，神的儿女在撒母耳的手下，因为撒母耳的侍奉，因为撒母耳祷告，因为神儿女心归向神，撒母耳就命令他出去一切偶像。这个偶像都出去了，他们就除掉亚斯他录，除掉外邦神，除掉巴利，单单是为了。不仅这样，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在米斯巴那里，撒母耳祷告。这个祷告有三件事情。第一个禁食，第二个认罪，第三个 什么叫禁食？禁食在旧约里的话，刻骨铭心，叫我们练习在我们心里面用苦来对待自己。怎么样？因为里面实在。那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那里欢乐的时候，要把愁苦忘记。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软弱、发现失败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痛苦的感觉里面，让那个痛苦的感觉来刮我们的心。这个叫禁食，这个叫禁食真正意义，不是在外面少吃一顿饭，而是里面让我们天然身体的败坏、犯罪的痛苦来做工在我们深处。所以，弟兄姊妹们，尤其是我们宣告禁食，为什么？发现我们不愿意再来享受，让外面的享受来麻木我们里面的痛苦。什么叫认罪？弟兄姊妹们，那一天撒母耳在神的面前，我想他没有为自己多少，没有办法为自己，为了自己未来自己行刑，为了以色列整个国度，为了祭司的光景，在神的面前认罪。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真正爱主属灵的人，他们常常在神的面前认罪，不一定自己犯了什么罪，而是我们看见我们的失败，而且也看见神的儿女中间的光明，看见事工主的人中间的失败，他们在神的面前认罪。不止撒母耳一个人认罪，在以后复兴历史里面，你看有好多人认罪，但以理认罪，以斯拉认罪，尼西米认罪。这些真正爱神的人，在神的面前认罪。审判，第三个事情就是审判。那么弟兄姊妹，这三件事情跟我们祷告都很有关系。在神的面前禁食，在神的面前认罪，在神的面前受审判。当初神是借着使者撒母耳来审判以色列人光景。什么叫审判？光照。让神的光照在我们里面，哦，遗忘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让神光照，叫我们知道我们失败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一天，撒母耳在以斯拉那里又禁食，又祷告，又认罪，又审判，除去一切的虚假，不仅外面的偶像除去，连我们心里面一切不属于神的。都被神所接近。这个时候，你晓得，有些时候神的儿女热心的，他们就在那里说：“愿你们不住的呼求耶和华，愿你们不住的呼求耶和华呀。”那么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有没有信心？他们要撒母耳呼求耶和华，撒母耳没有回答，撒母耳也没有照他们话一直在呼求耶和华。若是我们里面有真实的悔改。有真实的光照，神就要帮助我，不需要再求什么。所以他在这里在线上全是反省，弟兄姊妹，以利加做祭司的时候，也不是没有献祭，但是我们说过，他以祭物为祭。弟兄姊妹们，撒母耳的时候，当他把。全身的羊羔放在神面前的时候，定归他心里面十分多的感念。好些日子，神没有得到我们的祭物，人都为自己而活。多少日子，神没有得到我们全身的反省。主耶稣，神的儿子，是我们。奉献事情在以色列家早已经没有真实意义。这一天，当撒母耳再把燔祭放在神的面前，恢复了和神当中的关系，蒙了神的悦纳，因为罪被除去，所以他和神中间没有亲密。他在神的面前能够交通，能够亲近，他能够祷告。我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们，这个全身的燔祭是挽回神心的唯一的。我们纵然失败，我们纵然回。
他的血已经洗净我们，并且主耶稣十字架有能力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把我们从偶像的残类里面分别出来，把我们从自己肉体情欲败坏里面分别出来。只要我们在神的面前真实的悔改，真实的受神的光照，受神的审判，弟兄姊妹们，这次燔祭能献上，是因为撒母耳的禁止祷告和审判。但是神儿女所以受帮助，还不在于这外面这一切，乃是因为有两全神的燔祭。弟兄姊妹们，这里经里面我们要分两部分，一面是的，我们是认罪求主赦免，我们蒙了神的光照，但是所以我们能和神当中有交通，不是靠我们的认罪啊，靠主耶稣为我们献上。所以弟兄姊妹，一面感谢，一面赞美，一面流泪，为了自己，却为了神不改变的人，全是感谢。现在是，那么弟兄姊妹，神做了非常的事情，正在非利士人攻击的时候，天上打雷了。他拿的祷告是做什么？他拿什么祷告的？很快就应验。他说：“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那弟兄姊妹，非利士人被击败。那雷声有什么稀奇呢？那弟兄姊妹，不在于雷声，在于神的手段，在于神的帮助。一下子就惊乱了，他们惊乱了，以色列人的时刻。弟兄姊妹们，撒母耳就在那里立了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叫什么？以便一切，耶和华直到如今都帮助我们。那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也盼望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我们也一样能够和撒母耳说，神是帮助我们的，谁能抵挡我们呢？那弟兄姊妹，有几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做。第一个，不靠以往得胜的经历，不靠那个以往的荣誉。第二，不能失败而没有感觉，不能够不知道自己失败的意思。第三，不失利用。是什么？第四，胜过肉体。这是消极，其实呢，全心归向耶和华，专心爱，在我们所服务的都要认，他必指引你。第二，要有真实的悔改，在神里的荣光上，让神光审判在我们，叫我们知道以往我们做的事，为了自己而不能得胜。第三，全身的燔祭献在神面前。第四，认识主耶稣，不需要为了我自己去做什么道理，也不需要为自己去做什么。我知道最近在我们弟兄姊妹中有一些实在需要得的，他们有些环境上非常艰难的情况，我们也祷告，但弟兄姊妹，但愿主怜悯我，叫我们懂得神如何的帮助，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我们全身心依靠，全心跟随那些吸引我们外面的物质。弟兄姊妹们，若是你前面的道路有一个冲突，而这些物质上的享受叫你的心离开主，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一个会叫我们失去神的话，因为偶像的力量借着实体吸引而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只看镜面眼前镜头，要看哪一件事情能叫我们真正侍奉神，怎样做能叫我们爱神更多的，怎样做能叫我们更多有时间来归于他。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在这样的拣选里面，神必要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不要为了我们前面道路担心，不要把一切的负担。这块石头叫 神儿女的见证便已行。
神到如今都帮助我们，
因此呢，但愿在我们神儿女，我们从目前都的经历能够证明神是帮助，神是帮助。进入我们脱离仇敌的时候，救我们脱离偶像的辖制，叫我们来专心侍奉他，叫我们专心跟随他，叫我们专心仰望他，借着耶稣基督卸下神所遇到的东西。
因为呢，当我们今日读三宝记的时候，我实在觉得当时的光景和今天我们的情况，神的儿女如何在当时需要三宝记里面所传的信息，就像我们一样，求主真正的没有看见神的帮助，我们应该相信神看重他自己，并且把我们暴露在失败的光景，为要给我们更深的帮助，叫我们全心依赖。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经历不是很快的。若是我们觉得神的帮助一下就来，这多半是第四章的经历，当中要经过二十年。这个二十年中间，从你生命转换，从前活在肉体里面，都过去，都败了；活在属于生命里面的，